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灵修《创世纪》第37章25到36节。经文是这样的：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末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奖定20舍客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撕碎了。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这就是今天的经文，下面是牧长同工的分享，题目是偏爱的苦果。爱对一个人、一个家、一个教会的建设性是巨大的，偏爱对一个人、一个家、一个教会的摧毁性也是巨大的，只是那些摧毁性的后果往往是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并最终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需要刻意去认识和回避。约瑟被卖的事件背后就隐藏着偏爱生出的种种苦果。偏爱使不被偏爱的一方失去了最基本的爱。同谋要害死约瑟的他的哥哥们就是如此。父亲对约瑟的偏爱使得他哥哥们对约瑟心生嫉妒乃至恨意，以致连与约瑟说和睦的话都不愿意。当因偏爱而起的恨意慢慢酝酿并被其他事情强化以后，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们等待机会害死约瑟的决心。他们的行动似乎也暗示着约瑟所得的偏爱依然是他们最强烈的恨意，所以在杀害他之前，他们剥去了父亲给约瑟的那件彩衣，抹去了那个可见的偏爱的印记。偏爱使被偏爱者蒙受不必要的亏损。约瑟是父亲偏爱的对象，他自然得到更多的关注，享受了更多的爱，付出了更少的劳力，但他同时也在慢慢失去哥哥们的信任，失去兄弟的情谊，乃至最终失去因爱而得的尊贵，失去产业，失去家园，失去他过去所拥有乃至熟悉的一切。那其实也是雅各自己因着父母亲的偏爱而遭遇的经历，他们都因为被偏爱而短暂地享受更多，随后经历完全的失丧，直到神不偏不倚的爱触摸他们的生命，将他们痛苦的遭遇都转化成为美好的祝福。偏爱使偏爱者失去判断的能力，偏爱者雅各 被自己的儿子们欺骗。当他另外的儿子们把自己给最爱的儿子所做的彩衣染血呈在他面前时，他不加思索地认定约瑟已经被恶兽撕碎吃掉了，以至于在往后的年日中，他都活在失散爱子的谎言和哀伤中。偏爱让他没能判断一个简单的事实：为什么人被撕碎了，彩衣还可以完好无损？其实因偏爱而失去判断能力的情况，早已在雅各的父亲以撒身上出现过。以撒偏爱以扫，却没能分辨以扫和雅各，以至于误把祝福给了自己爱得更少的雅各。在以上三类人之外，还有第四类人，他们不是偏爱者，也不是被偏爱者，并且不被偏爱这个事实对他们并没有产生特别的影响，那就是像犹大和吕便那样的人。他们对现实有比较客观的认识，有基本的是非对错的标准，但他们更倾向于与多数人认同，因而容易妥协，失去对正确之事的坚持。偏爱的摧毁性影响在今天的家庭、教会中也不少见。无论你我在家庭的角色，在教会的职分是什么，我们或许都可以在以上的四类人之中找到认同，因而都需要省思：我是否因为偏爱而失去基本的判断力？是否因为被偏爱而自满得意，不能清楚地认识自己？是否因为不被偏爱而心怀嫉妒，失去了最基本的爱？是否只因想与多数人认同而失去了对真理的坚持？让这些省思将我们带向那一份不偏不倚的、能医治和修复我们的神的爱。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看到偏爱的危害，也让我懂得我是多么需要从你而来的不偏不倚的爱。求你在我的家、我的教会里显明那些因偏爱所留下的苦果，并用你的爱去医治转化，用你完全的爱去驱散人的偏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